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南韩总统尹石月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表示北韩如果以对俄提供常规武器换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需要的资讯和技术的话，俄朝军事交易就不只是针对乌克兰，亦对南韩的和平安全构成直接挑战。另外有观察指，今次尹石月称俄朝而并非惯用的朝俄，显示他的政府的外交基调出现变化。根据韩联社报道，尹石月在演说当中说，各国军力规模虽然不尽相同，但只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基于原则采取一贯的行动，就能够阻止一切非法挑衅。南韩将会在维护构建世界和平方面践行责任担当。尹石月说，北韩发展核武和飞弹不单只是对南韩和平的直接而且实际的威胁，也是对印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的重大挑战。尹石月说，俄罗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就入侵其他主权国家挑起战争，并且从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政权获得军援。他说这个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安理会改革呼声将获得广泛支持。报道指，尹石月这次公开演说提及北韩和俄罗斯的时候，将俄罗斯放在北韩之前，称俄朝而并非朝俄。过去南韩政府发布的资料或者媒体报道当中，最通常都是先称北韩再称俄罗斯。报道说，政府或者认为虽然朝俄都是威胁南韩的国家安全，但是鉴于北韩不断研发核武并且试射导弹，它为南韩带来的危害超过俄罗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星期四乘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自从200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或者预计将会终结十几年来在西方国家制裁之下的外交孤立。阿萨德将会同十几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杭州亚运会的开幕仪式，跟着率领包括外交和侨民部长、经济及外贸部长、总统事务部长等高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访中国不同的城市，并且参加一系列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叙利亚总统本人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和叙利亚关系，这个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亦将同他举行会面，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毛宁说，相信今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美国共和党议员在星期三呼吁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电池生产商国轩高科在美国的子公司国轩进行安全审查，并且指他的管理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该公司计划在美国密西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建造电动车电池厂。这个是共和党最新的措施，针对那些有意在美国开始工厂、可能获得纳税人资金并且与中国有关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商提出质疑。墨西根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已经宣布，高纯将会在他们的州开设电动车电池厂的计划，这些工厂预计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和各个州的共和党代表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审查高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批国会议员说，虽然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是高纯母公司国轩高科最大单一股东，持股量大约 30%， 但是中国透过多个个人股东对该公司保持了有效的控制。这些所谓的个人包括国轩高科创办人李振和他的仔。国会议员说，他们是中共组织的成员。这批国会议员在信当中说，国轩高科其他大部分主要股东都由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实体所拥有，他们的公司章程承诺会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据德国政府消息人士星期三对法新社说，德国正在考虑从2026年开始在他们的 5G 网络禁用中国制造华为和中兴的零件。消息人士说，按照政府建议，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德国的核心网络将会排除中国零件。根据理解，这一项禁令不单止适用于新零件，亦适用于已经安装的零件。 消息人士说，德国政府仲希望在德国的接入和传输网络开始逐步排除华为和中兴制造的零件。中国在2020年到2022年实施严格的新冠病毒封闭措施而重创旅游业之后，正试图比外国人更加容易访问中国去振兴中国市场。根据今个礼拜宣布的新一套签证申请要求，申请人只需要报告一年的旅行历史，而不是之前要求的五年。中国外交部旅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这次优化涉及七个大项、十五个子项，主要涉及申请人的教育背景、家庭信息、旅行经历等等。此外，签证申请人之前需要报告他们的整个教育背景，新规定要求只是提供最高学历。新規定預計縮短填寫並且審理簽證申請的時間。毛寧說，外交部將會持續推進中外人員往來便利化，服務中國高品質發展和高水準對外開放。中國旅遊業收入過去三年據報下跌了超過 60%。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南中国海在过去10至15年间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舞台，而中国海警在东中国海目前由日本管理的尖角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活动，就是美国方面另一个重大关注。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黄海等中国邻近地区控制权，有可能严重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国会研究处在今年9月14号发表的这份报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前海造岛，在他们占领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完善基地建设，以及中国海警部队针对菲律宾和越南等其他主权声索国采取的维权行动，令到美国观察家担心北京正在对美国来讲具有战略、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的南中国海实施有效的管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再次促请安理会要进行改革，但是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前景依然渺茫。我们会报道半个世纪以来香港首次失落最自由经济体，因为北京收紧自由，预料有关排名会继续下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还押近1000日，他的仔黎崇恩三年来首次见黎智英的近照，并且担心黎智英的健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由2020年12月31号起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的罪名为理由未审关押，即将达到1000日。但是他的国际律师团队就说，英国政府对黎智英案正在发出互相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外相就向中国提出有关案件，另一方面商贸部又希望同中国维持贸易。黎智英的仔对美国之音说，担心已经75岁的父亲的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说， 好高兴见到佢父亲嘅近照，但系担心佢喺囚禁接近1000日之后嘅健康状况。黎智英被控多项控罪，目前因为欺诈罪成，判刑5年9个月，喺赤柱监狱单独囚禁，每日只容许50分钟喺室外活动。上月中，美联社发布一系列7月底到8月初拍摄嘅照片，记录黎智英俗称放风嘅情况。过往几年，因为疫情关系，记者拍摄到黎智英嘅时候，佢都系戴上口罩。呢一个系近年嚟首次可以清晰见到黎智英样子嘅图辑。喺照片入面，黎智英明显消瘦。黎崇恩星期三喺英国会见传媒，佢对美国之音话，担心佢父亲喺漫长刑期之下嘅健康。佢话：我一方面感到高兴，爸爸仍然系佢一向嘅模样，但系困难嘅地方系佢仍然有好长嘅刑期。佢75岁啦，佢仍然坚定不移。喺呢一种年纪，你永远唔会知道听日会发生乜嘢事，呢个令人好担心。但系我好高兴睇到佢嘅照片，呢个系3年嚟第一次。黎智英被控香港国安法下嘅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另外被控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下个星期二就系佢被关押嘅第1000日，案件多次延期，暂定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英国政府在星期二公布最新的香港半年报告，内容从多方面提到香港政府在今年上半年打压自由的状况。一如过往几份报告，英方说中国持续地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外相祁湛明在报告说，他在8月底访华的时候有要求中国遵守这一份国际条约。报告有11次提到黎智英，当中多为记录和黎智英相关的事件，并且提到英国继续要求为持有英国国民身份的黎智英提供领事服务，但是香港方面拒绝，指当局不承认他的英国国民身份。香港政府回应说，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报告针对香港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黎崇恩在今年4月和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见面，但是祁湛明和英国首相申伟成就未有回应他的会面请求。他说感到英国官员开始醒觉，似乎有意欲想帮忙，希望英国政府会保护他的父亲作为英国公民的权利。今年2月，一群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名包括黎智英的6名香港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黎崇恩说希望他父亲获得和平奖，会彰显他是和平地争取自由，对争取释放他有帮助。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英国主任奥布莱恩对美国之音说，祁湛明应该同黎崇恩见面。奥布莱恩说，英国外相曾经同被囚禁的英籍埃及作家法塔克的家人对话，显示最高层官员是有同家属接触的先例。41岁的法塔克是在2021年底因为散布假新闻罪被埃及法庭判囚5年，人权组织就谴责这个罪名是虚假的。法塔克是2021年埃及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运动家，过往10年间有8年都在坐监。法塔克的两个妹妹去年10月在英国外交部办公室外静坐，要求与祁湛明会面，祁湛明其后才同他们透过电话通话。带领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担心香港政府正在无了期推迟案件。他说 英国政府正在发出互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外相说他又向中方提起黎智英的案件，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刚刚委任一名派驻北京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显示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和中方的贸易关系。英国明年将会需要举行大选，按照民意调查，在野工党有很大机会上台。加拉克说黎崇恩有会见多名工党议员，包括影子外相拉米，又说如果工党上台，他们必须要就黎智英的案件有一个清晰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智囊机构发表报告说，香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历史性失落榜首，跌至第二位。这份报告预期北京收紧香港自由之下，以后香港的评分将会持续下跌。有分析相信外资将会参照这份报告的内容检讨投放香港的资金甚至去留的问题。香港当局就批评这份报告对港版国安法以及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缺乏理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9月19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3年度报告，在165个经济体当中，香港以 8.55 分屈居第二，较去年下跌 0.04 分，新加坡以 8.56 分排名第一，相差 0.01 分。今次亦都是自报告开始发布以来，香港第一次由最高位置滑落。年报五大评估项目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继续位列首位，监管就位列全球第三，政府规模和稳健货币的评分以及排名和去年比较亦都有改善。但是菲沙在这份引用2021年数据的最新报告中提到，香港司法独立信心受损，军事干预法治加剧，营商开支增加和限制雇佣外地劳工，导致司法制度和规管的评分下跌。而2021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早已为香港经济和其他自由度下降敲响警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以往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早已经名不副实。
原因就是它就是不自由了，就是它真的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
谢田说，个中的原因就是香港已经不再自由，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中共现在可能仍然保留香港自由的关税，但是其他的软件就好像法律、经商环境、公平竞争，这些都完全没了。由中共政权来讲，它是注定不会让香港成为真正自由的地方，因为若果要自由的话，就即是反专制，亦即是反共。现在中共肯定不愿意见到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港版国安法下，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在港领导人都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香港的经济发展可以重回正轨。但是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一个地区的政治环境必然影响到经济发展，香港亦都不例外。
国安层面大家讲紧嗰个红线基本上系处处移动，无论系本地嘅媒体啦，以至系外国嘅企业啦，都成日会担心某一啲嘅项目会唔会触犯到国安红线啦。大家见到好多政府嘅投标项目，包括甚至乎投地或者系投一啲公用嘅项目，其实都加入咗国安条款。咁对外资嚟讲，呢个其实系嗰个红线，佢哋系好难捉摸。外资系不断撤出啦，你喺即系政治唔明朗。特別是在所謂國安的紅線處處移動之下，其實外資是很難，即很有信心部署來回香港以至是內地進行大規模的投資。
根據報告，香港由上世紀70年代至今，在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研究連續多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位。 同樣就全球各地經濟自由度評分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就自2021年起不再將香港獨立評分。顏寶剛說，飛沙的最新年報將會成為外資的重要指標。
其實在那個外資的部署上，因為你這些這樣的政治上的不明朗，它對投資達新的市場或者是會不會再增加投入呢，其實會是打一個折讓在這裡。這個事件其實對外資來說會是一個更加大重要的指標，他們會好看這些所謂經濟自由度，再決定到底這個市場是否適合他們去進一步增加投資，包括是美資以至是一些歐洲和日本的資金在香港設地區總部的數目都是持續下降，特別是美資方面，取代的反而就是一些中資機構。當然即係有中資補回咧，其實係某程度上都可以即係彌補到損失咗嘅外資。咁但係而家中國經濟亦都面臨住一啲困境啦。到底呢個彌補係咪可以完全即係抵消曬咧？我自己就有啲疑問喺度。
九月十九日，港府經由新聞稿逐點反駁飛沙研究所嘅質疑。政府發言人話：飛沙嘅報告提到軍事干預香港法治係完全虛構同埋違反事實。重申香港有高度自治，法治并未受到军事干预。对于被指限制聘用外地劳动力和增加营商成本，港府重申香港劳工政策并没有改变，并且已经推出抢人才措施，完全不认同指控。发言人说，香港执法部门一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执法，同政治立場以及背景無關，批評年報對相關執法行動的評論偏頗，令到年報結論的公正性成疑。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就認為，港版國安法下香港司法獨立受損是不爭的事實，這點對於外資信心的打擊是致命的。
哦，这个太重要了。你比方你生产一个产品，对吧？
谢田认为司法独立实在是太重要。例如话，每间厂商都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获取最高利润。如果是没有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些商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厂商的产品。厂商要向法院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人提出诉讼的话，就告都告不入，因为侵犯产权的人的背后可能是官方背景，有通天的力量。如果法治无法保障的话，就意味生意亦都做不下去。加拿大智库飞沙的研究团队分析，北京打压意见人士和加强控制私人市场，无可避免削弱经济自由度，预计会波及香港的评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下跌。謝田就話：第二最自由經濟體呢個稱號不足以反映香港面臨嘅困境。
我覺得這個已經排名已經 很保守和約束了，就是。
謝田認為第二呢個排名已經係好保守、好約束噶啦。事實上，香港地位嘅下滑係唔止呢個程度噶，大家都見到香港嘅未來係不妙噶，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發生緊乜嘢。現在中國經濟正在衰退，香港作為中國經濟的窗口很難獨善其身。在西方資本眼中，現在的香港和中國其他大城市並沒有太大區別。飛沙研究所的年報顯示，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財經評論員顏寶剛分析說，穩定的法律環境是新加坡最大的優勢。
無可否認，就是新加坡在即係所謂一個強人政治之下，其實佢仍然都維持一個比較相對開放的法律環境。佢亦都專心打造類似瑞士式的一啲經濟安全啊，以至係法律仲裁的形成咗一個地區中心。咁呢啲其實喺外資嚟講咧，佢哋係更加重視就一個相對法律環境嘅穩定性，而唔係即係處處變化嘅一啲法律 的國安的一些紅線，所以這個對無論是設立所謂家族辦公室以至是設立一些地區總部，其實對外資來說這個才是他們的首選。不要單單說外資，甚至你說的中國，其實今年現在新加坡十大富豪裡面有超過一半其實他們都是來自中國的富豪，你正正看到其實現在內地的走資情況，他們是寧願去新加坡都不會再經香港。
根據飛沙研究所的最新排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三至十位，依次序是瑞士、新西蘭、美國、愛爾蘭、丹麥、澳洲、英國和加拿大。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再次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增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但是他这个增长的前景依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安理会改革事关国际治理秩序的核心问题。拜登总统在去年的联大发言当中强烈表示支持扩大安理会，首次提出除了支持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巴西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外，还支持给予非洲国家常任理事国职位。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演讲当中透露，美国已经和很多的成员国就扩大安理会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磋商，并且承诺华盛顿将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推动改革努力。他说，我们要有打破经常是阻碍取得进展以及共识的僵局的能力。拜登总统表示，我们需要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观点。在美中俄越发激烈的对峙背景之下，这个负责全球和平和安全的联合国最高权威机构安理会近年来越来越陷入瘫痪，令它的有效性、公信力以及重要性等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当前竞争的加剧使到各国对决策的灵活性是倍感敏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机构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帕特里克表示，灵活性意味着一方的利益就是另外一方的损失，当前安理会几乎是没有团结以及是信任。他说，安理会曾经在比如是派遣维和部队等第一些的国际问题上面仲能够取得共识，仲能够处理大部分的国际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美中美俄摩擦加剧，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是殃及到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同大国政治无关的议题。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举例说，气候变化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有明显共同利益的领域，但是中国将这个问题和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面的立场联系起来，令到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变得是极其困难。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还再次强调了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寻求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以免它陷入冲突，但是我们亦都愿意和中国一起共同努力解决那些需要我们共同推动取得进展的问题，没有任何比紧迫的气候危机更加重要。虽然安理会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随着安理会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国际危机当中是越发无所作为，要求常任理事国扩员的国际诉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联合国的问题以及是困境，现时有了新的动力，这个就是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以及规则的诉求，以使到它更具代表性亦都更加有效。在8月份金砖国家峰会上面，各国在会后的声明当中明确地支持巴西、印度以及南非是加入安理会，这个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是首次发布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性的声明。虽然在以前的各自不同的声明当中，他们曾经比较一般地支持安理会改革的想法。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项目官员温卡尔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安理会改革有高度的国际共识，甚至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一致表示安理会必须改革，但是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面，各个阵营都是各持己见。 由於安理會改革事關國際新秩序的重組，以及是國際權力的再分配，向哪一個應該入常爭取安理會永久席位面前，各國似乎亦都只有永久的利益，甚至政治理念接近的國家之間亦都不相讓。在過去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面，印度、巴西、德國以及日本組成的四國集團一直是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亦都被認為是最有可能入常的國家。但在這個問題上面，它是遭到了一些國家的反對。聯合國問題專家溫家賢說，有一些中等的強國，比如是南韓、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他們擔心如果這些四國集團獲得是常任理事國席位，他們實際上會失去了影響力，因此他們不希望擴大安理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帕特里克說，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都有各自的地區競爭對手，巴基斯坦反對印度，南韓、印度尼西亞對日本有異議，阿根廷和墨西哥對巴西有顧慮。因此每個有志入常的國家都有地區的競爭對手，而這些國家又有自己的聯盟，稱為是團結一致聯盟，為安理會抗員提供替代計劃。除了這兩個集團以外，分析人士指出還有一個由54個國家組成的非洲集團，它的目標相當雄心勃勃，包括擁有完全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福特漢姆大學政治學系國際政治副教授達艾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每個人都同意安理會需要改革，但是沒有人同意應該是怎樣改。除了各國地緣政治利益盤根錯節等等的政治因素導致改革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面止步不前之外，分析人士說程序障礙亦都相當令人畏懼。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帕特里克說，即使只是增加選舉產生的非常任理事國，亦都需要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成員國以及是所有五個常任理事國批准所需的憲章修正案，然後每一個國家的批准都必須要得到相關國家各類立法機構的支持。國際危機組織的聯合國問題專家溫家爾注意到，拜登星期二的聯大演講當中確實是表示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支持，支持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討論，但是沒有就改革提出具體的建議。華盛頓特區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艾布拉姆斯表示，由於各國之間你爭我奪，選擇哪一個加入程序幾乎不可管理。艾布拉姆斯曾經在喬布殊總統政府當中出任副國家安全顧問，他給予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當中甚至悲觀地說，有鑑於此，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規模將會使到他變得更加頓絕，甚至是比現時更難以作出決定。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沒幾久之前針對世界各地主要戰略家的一項問卷調查發現，64%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內安理會都不會新增加任何成員國，但是如果有的話，印度的希望最大，有26%的機會，遠遠高於其次的日本11%。多年來印度一直渴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增加自己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不過印度認為中國是阻礙其實現這個抱負的最大障礙。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上個月指出，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反對印度入常的國家。早在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印度國會演講當中宣布，希望聯合國安理會在未來幾年的改革當中能夠接納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俄羅斯雖然已經明確表示反對德國以及日本入常，但是在印度的問題上則是表達了與美國相同的立場。今年2月俄羅斯駐印度大使阿里波夫是再次重申了莫斯科支持新德里入常。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問題上面，中國多年來一直堅稱支持必要合理改革，但是主張達成最廣泛的共識。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2021年的聯合國審議改革問題會議上說，各方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因此不應該倉促行事，改革應該達成最廣泛的政治共識，而且要尋求兼顧各方利益的一籃子解決方案。分析人士指出，雖然所有國家都說是贊成安理會增常，但是關於增常的條件、數量以及是否擁有否決權等諸多問題上面莫衷一是，達成共識希望渺茫。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研究以及是外交政策副總裁潘特是在給予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以程序問題拒絕支持印度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帕特里克說，很難想像中國會批准日本或者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因為他們是地區的競爭對手。他說印度而言，尤其是他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領土爭端。前布殊總統的副助理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艾布拉姆斯說，中國的立場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加入聯合國安理會，但亦都表示改革必須要緩慢而謹慎。事實上，我認為中國並不希望看到現時的格局發生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华盛顿的目光转向中亚，加强这个和俄罗斯及中国接壤的内陆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被批评忽略了中亚地区。据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纽约的报道，在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期间，拜登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袖会面。这些前苏联共和国和俄罗斯有着持续的安全关系，和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亦不断发展。该地区在文化和历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曾经是1500多年来连接东西方的欧亚贸易路线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拜登说，这次 C5+1 亦即是中亚5+1的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建立在多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这个是该外交平台首次举行元首级别的会议。拜登说，今日我们正在和我们的合作带到新的高度。他亦提到这些努力包括加强反恐合作，以及美国增加该地区的安全资金，和美国私营部门的新商业联系，以及新的关键矿物对话潜在可能性。在六国领袖会面之后和媒体的短暂互动期间，其他五国领袖并无发表谈话。分析人士说，美国早就应该要关注这个地区。据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的副教授珍妮佛·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访问过中亚。他说，美国从来亦没有将该地区依他本身应有的地位而加以重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与中亚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对美国之音的乌兹别克语组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外交联系。格林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会议是承认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个促使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形势。而且他认为有一种多元化和平衡的兴趣。而第二个因素呢，是中亚内部地区融入的进展。证据体现了在有关共同挑战的各个层级的会议和讨论的节奏加快。这个挑战是包括水源、能源、气候和贸易。兰德公司的国防分析人士斯托尔在兰德公司的网站上说，中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对中国影响力越来越怀疑，认为美国产生了一个机会之窗，可以透过在该地区更长期的投资去改善本身的形象。前吉尔吉斯斯坦驻美大使卡迪尔托德古洛夫 2015年曾经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萨马尔汗参加了第一届 C5+1 的会议。他说由于美国不太可能在发展方面超过中国甚至俄罗斯，他的做法上需要慎密，并且是要聚焦于能够看到最大投资回报的领域。他从布拉格对美国之音说，C5+1所取得的进展单单在八年就走到了总统级，这个令他深受鼓舞，他认为这个是相当可观的。他又说跟美国总统面对面会面永远是一件大事，实际上在中华共和国和俄罗斯及中国两国的互动当中，这个可算是一种硬通货。在星期二在联合国会场，拜登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发言之际，该地区希望赢得更多全球瞩目的愿望得到充分的展现。土库曼斯坦41岁的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说，他确信是时候开始中亚和联合国之间的包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对话。他又表示土库曼斯坦愿意主办第一届的会议。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宣称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国际观察人士对那次选举的自由、公平和透明提出了质疑。而在之前，他的父亲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执政了15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是一名严酷的威权统治者，在一次选举当中面对其他八名候选人，曾经获得令人震惊的 98% 的选票。在这对父子执政之前，统治国家的是后苏联时期独立的库土曼斯坦第一位领导人帕哈尔穆拉特尼亚佐夫。尼亚佐夫为了令到自己的威名永存，他在首都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不断旋转的镀金塑像，亦用自己和家人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城市和月份。人权组织呼吁拜登利用这次会面强调人权，所有五国都存在着记录和可信的严重践踏人权的指控。这个包括2022年政府对哈萨克斯坦政治抗议的严厉镇压，吉尔吉斯斯坦当局目前向着制定更具压制性的法律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土库曼斯坦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整体镇压气氛。土库曼斯坦的隔绝、压制以及围绕统治王朝的深度个人崇拜，令他有中亚的北韩的绰号。人权观察欧洲与中亚倡导主任基洛娃说，他们应该要在法治和人权的基本标准方面寻求保证。他又表示拜登应该采取明确的步骤，终止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压制言论自由以及酷刑和政治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拜登在他的评论当中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但是白宫有关这次会面的新闻稿说，拜登对各国领袖表示，就我们各个国家怎样能够一起努力去进一步加强中亚国家的主权、韧性和繁荣，同时亦透过我们的 C5+1 伙伴关系推动人权所表达的观点表示欢迎。托德古洛夫提到，所有五国都有世俗性的政府，相对稳定，而且在美国卷入阿富汗期间亦同美国进行过合作。他说在处理人权关注和其他麻烦问题上，当然还要付出很多努力去实现目标或者造成事情，有些共和国比其他共和国所需要的努力是更需要，但是他认为接触和这种经常性的对话将能够真正帮助中亚共和国和中亚各国的政府，令到他们更加注重民主和人权等事务，并且真正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目前来讲，托德古洛夫说更多的接触是重要的，他说希望看到某一名美国总统最后终于可以访问中亚，或者下一届总统级的峰会可以在中亚举行。在星期二拜登在对各国领袖发表的演说结束的时候，似乎亦暗示了这一点。他当时说，我盼望能够很快见到你们。他说或者是在你们光中的一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纽约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北新北市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说，他反对中国解放军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行为。侯友宜说这个只会增加台湾人民的反感。 侯友宜亦首次详细解释佢提出嘅三 D 策略内涵，以阻吓、对话、降低风险作为台湾维护台海两岸稳定嘅政策。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同凌路嘅采访报道。
台湾新北市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星期一9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多项的拜会行程，包括上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目为是以和平共创台湾愿景与印太未来的演说，并且同多位学者进行了闭门会谈。随后侯友宜前往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访问，下午则是到国会拜会议员，就美台合作等多项议题讨论交流。侯友宜首次仔细地展述了以吓阻、对话、降低风险三个要素组成的三 D 战略，以及如何确保台湾的和平和稳定。
那所谓的吓阻，就是我们国家要不断的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强化国防军备，吓阻大陆动武，要展现一个保家卫国的态度。
侯友宜表示，所谓的吓阻就是我们国家不断的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强化国防军备，吓阻大陆动武，要展现出一个保家卫国的态度。对话就是希望我们不断地透过两岸之间已经建立过的从民间学者专家开始稳定的大家交流互访之外，亦都要重启大家对能够彼此建构初步的信任。侯友宜表示，美国是台湾长期坚定的盟友，他此行到美国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让美国了解台湾将会在民主深化上共同合作，同时期盼美国能够在双边或者多边的自由贸易方面以及是印太经济架构等领域进一步协助台湾。同侯友宜进行闭门会谈的美国学者之一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候回应说，侯友宜为这次美国之行做了很好的准备，在诸多议题上面都准备得很全面。葛莱仪表示，我认为他的学分是充分了解台湾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是不单止台湾，还有美国和台湾都必须要共同完成的事，因此我的印象就是侯友宜考虑到一些可能会面临的议题和挑战。除了葛莱仪之外，与会学者还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朴瑞哲，以及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外交政策计划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两人亦都对于侯友宜的会谈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这次双方的直接接触是进行一次非常仔细以及实质性的讨论，并且认为侯友宜对两岸关系以及是美台关系非常之了解。在结束与智库的谈话之后，侯友宜前往美国在台协会进行访问。AIT 理事主任罗森伯格在一楼大厅迎候侯友宜的抵达，两人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罗森伯格还在 X 发文贴出了他在前一晚在出席侯友宜在马里兰州乔宴的照片，称赞乔宴是体现了美国的台湾侨界在不断增长的美台伙伴关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罗森伯格星期日晚上在乔宴活动上面发表演讲，说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个符合美国深厚而且持久的利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令到我是向你们保证，我们对此承诺仍然是坚若磐石。在侯友宜对华盛顿展开这次访美最重要的行程的时候，中国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日益频繁，地继续引发了区域局势的紧张。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说，从9月17日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内，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以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另外还侦查到共军舰艇是9艘次。对此，侯友宜星期一上午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候回应表示，他反对中国解放军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
我反对共军不断扰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也呼吁 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扰台的事件要。
侯友宜表示，我是反对共军不断扰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他说，我亦都呼吁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扰台的事件要停止，因为这个只会是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无助益。侯友宜在星期一的致富演说当中表示，他所提出的 3D 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让台湾扮演好风险降低者和和平促进者的角色。侯友宜亦都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和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坚持反对台独，坚持应该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歧义。在结束智库和美国在台协会的访问行程之后，侯友宜这次华盛顿停留期间另外一项最重要的拜会活动，就是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的会面。侯友宜是在下午在国会山上和三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会面，包括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蔡新斯众议员、身兼情报和拨款两个委员会的职务的加西亚众议员，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蔡尔夫众议员。其中来自加州的加西亚众议员今年三月曾经随团到台湾访问，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能够有机会和侯友宜会面，了解他对美台关系的看法是很重要。加西亚说，他强调了很多我们曾经听到的讯息，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建立有意义的吓阻能力，希望这样能够粉碎习近平主席想要吞并台湾的任何希望，避免好像普京对乌克兰所做的事这样。加西亚表示，他希望美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够持续深化，而美国加快研究的武器交付的问题，确保将武器运到台湾，让台湾能够有发展有意义的自卫能力，这一切是十分之重要。今年五月获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侯友宜出身警界，自参选以来，侯友宜在两岸关系上立场一直备受关注，他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捍卫中华民国。今年七月，侯友宜在接受专访时候表示，他是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加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他这个的表态立刻是得到了北京政府和官媒的正面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凌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中国今个礼拜向台湾派出了超过150架战斗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台北就谴责中国的行动是骚扰。而同时印度军队就关注台海的危局，周密研判应对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贾桑杰在新德里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空军在24小时内飞跃并且靠近台湾的战机就多达103架次，这个是一个新的高峰。星期二继续实施威吓行动，台湾军队在本岛有探测到55架中国军机。台湾国防部表示，40架飞机的侵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象征性的分界线。这些飞机包括30多架战斗机以及是空中加油机，而星期二另外27架的战机越过了防空识别区。随着台湾海峡以及是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印度军方已经开始评估印度在中国入侵或者是袭击台湾的可能情况下选择以及是回应。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印两国正在筹组一个强大的联盟，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之下提供帮助。这项研究是由印度最高军事指挥官、国防参谋长乔汉将军在上个月和印度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会议之后下令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贾桑杰新德里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决心加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边接触，包括以推进美国商业以及是战略利益的方式来进行。为此，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在北京和上海会晤几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商务部长汪文涛。雷蒙多部长声称这次是会晤是富有成果、坦诚以及建设性。
I was able to explain our policies and our approach to China, and I heard from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雷蒙多表示，我得以解释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以及是做法，我听取了我们中国的对口官员的讲法，我得以明确地解释我们将保护我们必须保护的，推动我们能够推动的。这个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不可谈判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有很多商务可以做。雷蒙多部长说，应当鼓励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商务关系，但是亦都应该是在竞争场地不公平的时候为美国公司以及劳动者呼吁。
I raised issues like subsidies, raids on U.S. firms.
雷蒙多表示，我提到的比如是补贴、突击搜查美国公司以及偷窃知识产权等等的问题。工商界需要一个可预测的监管环境，我们不会返回到为了对话而对话的日子。不过切断沟通以及服务脱欧亦都不符合我们的经济或者是国家安全目标。雷蒙多部长说，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汪文涛部长建立了新的沟通渠道，将会使到我们能够提出问题，而且希望加以解决。第一个渠道是一个磋商的机制，有美中政府官员以及是私营部门代表参加，就贸易以及是投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第二个渠道是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流，这个平台将会减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误解。这个不是一个讨论出口管制以寻求让步的工作组，雷蒙多部长表示。然而这个是一个分享信息并且增加透明的机会。此外，两国还将召集双方的具体事务专家，就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以及是知识产权进行技术讨论。他们同意在部长级别定期交流，并且至少每年面对面会晤一次。雷蒙多部长说，他的中国之行最大成果就是开始定期沟通，你不要先沟通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他宣布，如今我们必须要开启这些不同的机制，然后看看我们亦都能够是解决哪一些的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